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张林期第二主日，对我来说张林期第二主日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当我看到张林期第二主日这四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熟悉。我尝试上网 search 一下资料，我发觉在四年前，即是这个经课每三年重复一次，四年前刚刚好又是这四段经文的张林期第二主日，咁啱又是我讲到。然后我再 search， 再上一个 cycle， 即是又再四年前的张林期第二主日，又是这四段经课，又是我讲到。咁然后呢，就有两个感觉，一个就是犬累，一个就是近忧。犬累就是原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说话，每一只文字都记录在案，不知道将会被怎样运用，也都不知道将来会带来什么后果，因为我们所讲的说话，所发表过的言论，都可以成为日后被审查的资料。不过呢，我没有打算去参选任何的职位。近忧就是都讲过两次了，今次有什么好讲呢？在苦恼的里面，我突然想起一位前辈讲过的说话，他说如果有一个作者出一本书，出一本新书，里面呢是不会超过20%是全新的资料来的。如果有超过20%的新资料呢，他会留待出下一本书的时候用的。咁于是呢，我就没那么担心了。大家一会可以听一下接住落嚟所讲的有哪一80%呢是以前那两篇讲章的内容。然后呢，哪20%呢是新加上去的。言归正传，对于一位传道者来讲，无道可传其实是很焦虑的。我不知道即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即我们可以在这里啰啰挛了整个月，不知道讲什么好。但其实我们都明白呢，对于坐在这里听到的人呢，无道可听呢，其实都是很沮丧的。杨牧谷牧师在20世纪结束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篇短文，叫做《信息衰竭乃谢幕的征兆》，在教会界一石激起千重浪。那篇短文里面有几句这样讲的，他说一个机构、一本杂志、一个传道人，他就是一个携带和传递信息的媒体，假如日久旷废，信息流失，他就再没有任何存在的需要，退下来是自然又合理的结局。帮他换新装是无济于事的，就比如说为机构盖一座大楼，为传道人换上一套阿玛尼西服，为杂志由印刷版改为电子网络出版，可以延续他的生命吗？然后他继续说，基本上牧师是没有生存保障的，他唯一的保障就是上帝委任他传的道，失道就失了存在的价值，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听到这些这样的言论，简直就是心惊胆跳。所以有牧师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就用闻者惊心来到形容他的反应。张林期第二主日经课所介绍的，正正是几位传信息的人。刚才大家读经课的时候，有没有听到那几位传信息的人和他的信息呢？旧约经课马拉基书称那位做使者，路加福音撒加利亚的诗篇称那位为先知，福音书经课路加福音称那个是旷野的呼声，腓立比书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们都有共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用杨牧谷牧师的讲法，就是携带和传递信息的媒体。将临期到了，又是去报佳音的季节了。我们在此时此地有什么佳音可以同在这个地方的人，处身在这个状态的人来到去宣讲呢？将临期经课提我们所报的佳音，又是一种什么的佳音呢？让我们从遇这些传信息的人和他们的信息，从中来到学习和参考。我们花多少时间再来看回我们刚才读过的经课，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至第四节，在我们本圣经旧约1066页。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旧约圣经1066页。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看啊，快要来到。经文里面提到有三位使者，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呢？第一节上半部讲，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里有一位使者。这位使者的这一句说话呢，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七节被再引述出来，就是指施洗约翰。第二位使者就是下半部，第一节下半部讲，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看啊，快要来到。这位使者相信就是他们盼望的尼赛亚。那第三位使者在哪里呢？第三位使者就是在讲这些话那个人，那个就是传达这个信息的先知马拉基。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就是神的使者，这解马拉基这位使者在那个时代对着那一班人来到去预告将会有两位使者出现，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需要稍读上文，上文就是上一节第二章十七节。刚刚好上一节，上文第二章十七节说，先知话那些人，你们用言语凡所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凡所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当时在那一个地方，那一个群体里面，他们有一些流行的舆论，可能在各大报章网络上面，即如果今天的话都在流传这样的讲法。那个讲法是什么呢？就是你知不知道，凡行恶的呢，耶和华呢就认为他是善的，耶和华会喜欢他们的。又流行一种讲法，就是上帝的公义在哪里？这些声音可能是表达着当时的人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的不满和愤怒。那个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那个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可能跟他们所讲的吻合的，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没尸骸，善得不到善报，恶得不到恶报。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质问，如果有公义的上帝，上帝去了哪里呢？所以他们放弃，不是放弃上帝，他们放弃上帝是公义的。对于一个宗教社会来说，他们怎能够放弃上帝呢？他怎可能宣布上帝已死呢？ 但是对于一个这样的社会状况，他们怎能够对上帝有什么期望呢？怪不知得在马拉基书里面先知描述了很多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藐视，甚至祭司都是这样。是什么事情令到他们这么无奈呢？是什么事情令到他们这么愤怒呢？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看见了什么事呢？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后面有几句说话这样说，第十四节至到第十五节，他们说侍奉耶和华是浪费的，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在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好处啊？你见不见到啊？第十五节说，现在狂傲的人就是有福的，行恶的人就是站得住在这里的。他们试探上帝，但是他们脱离灾祸，他们生活得很好。此时此地有声音说，关心社会有什么用呢？关心社会的人是会被拉上法庭接受审讯的。社会给不给你去参与呢？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用过了，有用吗？勇武抗争的方法都用过了，有用吗？票又投过了，有用吗？选举举行了，有用吗？议会继续开会，不过继续吵吵闹闹，有用吗？有人说君不见某阵营派任何人出来都可以当选，有人说君不见某阵营一盘散沙，互相攻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还可以期望什么呢？你还坚持什么呢？哪个是同路人，哪个是对手，有时都不是分得那么清楚。阴谋论铺天盖地，你能够信任哪个呢？你能够相信什么呢？如果我们深深感受我们自身的处境，或者我们能够明白多一些当时在马拉基做先知的时代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轻视上帝，或者这个是混乱的现实所带来的无助感，是正义不彰所带来的心淡。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马拉基这位传道者他有什么可以跟人说呢？他有什么道可以传呢？他是不是有灵丹妙药可以起死回生呢？他是不是能够拨乱反正呢？不能够，没有。他只是呼吁处身在混乱状况的祭司和人民不要放弃。为什么可以不放弃呢？因为上帝没有放弃。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放弃呢？他说，我要介绍两位使者给你们知道，有一位使者他将会来预备道路，另外一位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他将会来，他快要来到，上帝已经差遣了，他们会来的。当他来的时候，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至第三节第四节继续说，他好像炼金像的火，好像票洗者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人，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会凭公义献贡物给耶和华。跟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也是很相似，真金不怕红炉火，公义仍然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上帝所肯定和喜悦的。今年的张林奇 我们有什么佳音可以对此时此地的社会来到传播呢？但愿马拉基的呼吁激励我们，不要被我们眼见的乱象消灭我们的信念，因为上帝会继续差遣他的使者，并且快将来到。在乱世的当中，在艰难的里面，信念有用吗？信念是不是只是有用呢？以下这个故事或者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启发。有个人叫做 James Stockdale， 他是在越战时期美军海军上将，在越南被掳的其中一个人。他曾经反复地承受极端残酷的拷问达到七年之久，第八年他放了出来。然后记者就访问他，上将，请问你是怎样能够过到那七年的拷问而不屈服的呢？他说，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个信念就是终有一日我可以回到家见到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然后那个记者就说，那有什么这么特别呢？这样你周围那些人很多都已经撑不住死了，那些最快死去的人又是什么人呢？他说，就是那些最乐观的人。因为那些最乐观的士兵呢，他想着今个圣诞节我就可以释放的了，圣诞节没有释放，于是他失望一次，然后就想复活节，复活节我就可以回家的了，复活节又没有释放到，于是又失望一次，接着再想感恩节，感恩节又可以释放的了，然后感恩节又没有释放到，又失望多一次，如是者循环，他们的失望一次一次这样沉重，然后他们渐渐丧失了信心，加上那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这样郁郁而终。他总结说，对长远我有一个很强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能够再见到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但是我又能够正视现在身处的这个残酷的现实，不放弃那一个终极必会得胜的盼望，但是同时间正视这一个不理想的现实，或者就正正是此时此地我们需要同我们的社会来到宣讲的佳音。马拉基先知的信息在历史的长河的某一个时空里面得到回响，有一位传信息者，那位就是祭司撒加利亚，他用以下这一首诗歌来到去回应。这首诗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在新约圣经的第63页，我们一起揭开路加福音第一章第68节，新约圣经的63页，我们一起看看在几百年之后祭司撒加利亚怎样来到去回应这个历史里面的声音。第68节诗歌这样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重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国，正如主藉着古时候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他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脱离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得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列祖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无所惧怕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怀着坚强信念的人，他知道上帝无视而不见，没有放弃。在秘掳时期，在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当中，在这个乱局里面，有马拉基这位传信息的人，呼吁人民不要被眼前这个乱象来到去消灭信念，呼吁人民不要被那个正而不彰的状况，那个势图险恶的状况来到令自己同流合污。在身处罗马帝国殖民统治的时期，仍然有祭司撒加利亚唱出这一首安慰和盼望的诗歌。他们虽然受到仇敌的压迫，但他们相信终有一日他们会得到释放。他们在一个自由，在一个不用惧怕的状况底下，来到活出他们认为应该追求的圣洁和公义。这首诗歌继续下面有几句这样讲，76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主的面前，为他预备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认识救恩。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和平的路上。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用的题目是父亲的诗句，感觉是非常之浪漫和美丽。但是当我们将这个诗摆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里面看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如果仍然要用美这个字形容这几句诗句的时候，那个美可能就是凄美。为什么呢？让我们想一想，差不多所有为信念、为公义而投身社会改革、投身这个的争取公义的前线的朋友，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自己的遭遇，最担心的事情是连累家人，最内疚的事情亦都是连累家人。如果要找在不同政见阵营有一种共识的话，那种共识都可能是担心连累家人。现在撒加利亚竟然摆自己的仔上台，他叫自己的儿子做过一个将要来者预备道路的先锋，他叫自己的儿子站出来为社会延续信念和盼望，他叫自己的儿子去参与那个事工，那个是为那些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带来光明的事工，去参与一个的任务，那个任务是将那些仇敌和面对仇恨的人带到去和平的路上面的这个工作。如果马拉基是那一位被时代选上的先知，撒加利亚就是那位被时代选上的祭司，约翰就是那位被时代选上的孩子。其实他们都是被上帝选上的使者，将信念和盼望一代一代这样来到延续下去。信念和盼望是这么近，但是又是那么远。马拉基的名字已经载入史册，撒加利亚也都从舞台来到去退出。世界似乎没什么改变，架构仍然是非常稳固。让我们看一看路加怎样介绍当时的局势。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揭头一版，即是新约圣经的第65页。 第三章第一節同埋第二節，你可以將佢讀入去任何時代都得。第一節，凱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丟比拉多作猶太總督，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區分封的王，呂撒列作亞比利亞分封的王，阿拿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個是一個很穩固的架構，南部的猶大，中部的撒瑪利亞，北部的加利利，全部都在羅馬帝國的版圖裏面。羅馬皇帝透過政治分贓和直接差遣，有代理人幫他嚴密地來到去監管著這個土地和土地上面的人民，在這個快要監管得密不透風的處境裏面，卻有一位孩子漸漸長大。看來馬拉基的訊息快將得到印證，撒加利亞的盼望亦都快將得到實現。第二節繼續講，那時撒加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裏，上帝的話臨到他，他就走遍約旦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正如以賽亞先知書上所記的話，在曠野有聲音呼喊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滿，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不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朝代在这里更替，但历史并没有终结，历史并没有中断，帝国顽强，但是盼望没有消失。马拉基在生时的时候，他聽不到、見不到自己所預告的那一位預備道路的使者出現，以賽亞在生時的時候，他都聽不到自己筆下那個曠野的聲音究竟是講些什麼東西，但是在某年某月某日，那一位預備道路的使者果然出現，那個曠野的聲音響徹雲霄。縱使世界未如理想，上帝沒有放棄，差遣要来的终必会来。当下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当下我们怎样来到去处身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我们不是撒加利亚，我们不是马拉基，我们也都未必是施洗约翰，我们只是众信徒的其中之一。保罗对于众信徒有啲咩忠告呢？我哋去今日嘅书信经课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喺新约圣经216页，新约圣经嘅216页，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刚才读过的经课，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以及诸位监督和执事，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们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第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美好工作的， 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必完成这工作。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中，在辨明并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蒙恩。我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上帝可以为我作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不断增长，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诚无可指责的人，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将荣耀归给上帝。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或者你身处的社会是是非充满是非不分的声音的话，使徒保罗嘱咐我们仍然要分辨是非。如果你认为社会里面布满住你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竞争的话，使徒保罗仍然为信徒祈祷，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不断增长。如果你认为自己处身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的话，使徒保罗仍然鼓励信徒要结满仁义的果子，作真诚无可指责的人。有用吗？可能仍然会有人这样问，有用吗？有，保罗说有，因为有一个日子存留住。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个耶稣基督的日子是怎样的呢？他说你们心里动了美好的工作，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必完成这工作，是不会白费的，是会得到肯定和完成的。圣诞节就快到了，你有没有想起那首歌？又到圣诞，又到圣诞。那首是1989年黄沾先生这个鬼才填词人和一班填词人一起在这里玩搞笑过瘾改歌词而制作出来的一个圣诞歌的系列，改编了很多首圣诞歌。又到圣诞这首歌改编着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这首歌充满着末世情怀，你都很容易明白，因为那时是1989年的圣诞。其中有几句歌词这样讲，他说又到圣诞，又到圣诞，下个圣诞有没有今年这么叹，邓小平 is coming to town， 趁又到圣诞人就要叹啊，地处圣诞有没有香港这么叹啊，巨子城都怕这就硬，百番次共你聚聚唱歌搭住晚饭，九七才想大锅饭，是要今年玩多晚。这种末世情怀可能跟今时今日都不遑多样。其实正如司徒保罗所讲，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都充满着末世情怀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会长存的，世界上面的东西是会长存的，终有一日，那日是耶稣基督的日子，是基督的日子。保罗再强调，不过张林奇所带出那个末世的情怀呢，是充满着盼望的。为什么充满着盼望呢？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保罗说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开始了的善功是会圆满的，是会迈向圆满的，并不是一笔勾销什么都没有的。保罗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所结满仁义的果子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呢？就会有荣耀颂赞归给上帝的。我们都是处身在一个末世的里面，但是我们对于将来，我们的盼望 不是落空的。我们处身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所做的事不是无意义的，是有荣耀颂赞归给上帝的。如果我们就是传信息的人，我们所传的信息和我们其实是分不开的。今时今日，可能我们好像马拉基这样，我们只是得把口讲，我们没有能力来到去将个世界反转，我们没有能力来到拨乱反正。但是当我们不能够在现实的里面来到去作大幅度的制度性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记住一样东西，制度的里面或者美好的制度的下面，个基础是美好的价值，是美好的价值。这些价值是值得我们来到去持守，也都值得我们来到去保护和栽培的。愿上主帮助我们。